日同大家一起去思想一个题目，就是透过创世纪第26章12节至到33节，我们去思想厚道。刚才所读的经文是提到以撒在去到基拉尔的时候就开始丰盛起来，咁佢家中咧就有百倍嘅收成，因为神赐福俾佢，咁佢就好富庶，就引起非利士人妒忌啦。咁而非利士人妒忌佢嘅时候咧，就有啲行动对付佢，咁就系将佢爸爸以前挖嘅井咧全部塞晒，咁到佢。再又起一个井的时候，跟住又被人争霸他的井，然后他再挖一个井又被人争霸的井，所以呢他在期间经历过很多的困难，但是神也都是看着他，应许要赐福给他。在后来当他们停止了争霸的时候，非利士人终于又来跟他讲和了，然后他们彼此立约。整件事情在当中我们去学习神在期间带领他经过了这么多人生里面的考验。在经文当中提到的就是亚伯拉罕以前的水井，途中所见的就是今日亚伯拉罕水井的其中一个遗迹，他是不止起了一个的井的。当你留心读圣经，这段的圣经是很有趣的，因为全段的经文是围绕着很多个挖井的事迹去讲的。水井呢对于以撒和他当时的人是非常之重要的，因为呢是耕种和人生畜都要靠水饮用灌溉的，所以是他们赖以为生的基本需要来的。而今天这段经文呢里面所提到是圣经里面独无仅有，有这么多次提到井、挖井和井的事迹的一段经文。我们试下来看看这几件挖井的事前前后后的记载。首先呢就是昔日以撒爸爸即是亚伯拉罕挖的井就被人塞了，就是经文的第15节提到的。跟着呢是20节讲到他起了一个水井，这个水井被人霸占了，于是他就改这个水井的名字叫做埃色了。然后在第21节呢他再得到一个井又被人霸了，咁佢就起呢个井个名咧叫做西提拿，咁然后佢就被逼要离开嗰个地方啦。第22节咧提到佢再开一个井，呢个井个名咧叫做利荷伯，然后佢再要迁居啦，就去到别士巴再挖一个井，呢个井咧改名叫做士巴。咁经文咧。結束就是挖的井終於有水出了，所以呢整段經文呢都很有趣的，提到幾個的井，起碼呢就有5次提到井了。以撒他除了他爸爸所挖的井之外呢，我們剛才所講的就是他的仆人就在基拉尔谷挖了一个 活水井。活水井呢，就即是说有涌流不息的水的井。因为以撒的兴盛，非利士人就想去走，不想去居住在那个地方，是因着呢他耕种呢那年有很丰收百倍的收成，是因为他昌大。因为以撒越来越有钱，当地的居民在相比之下就好像越来越穷一样，就造成了对当地居民的威胁，所以他们就不想以撒留在那里了。非利士人就逼他走了。阿比米勒就是王的称号，即好像埃及的王叫做法老，非利士人的王个个都是阿比米勒的，埃及的王个个都是法老，即好像我们中国人呢称呼皇上是天子，个个都是的。那这个阿比米勒呢就跟他爸爸时代的阿比米勒是不同的，是另外一个来的。阿比米勒就对以撒说，你走吧，因为你们这么强盛。那这个情况呢就有点像以色列人昔日在埃及的时候，因为他们人数越来越加增了，就造成了埃及人的威胁，很怕他们越来越多人呢还多过他们自己，于是埃及人就压迫那些以色列人。那以撒呢就唯有搬了，因为人家叫你走了，那他搬远一点，仍然住在基拉尔的地方，不过呢他就搬到山谷那边，就在山谷基拉尔谷支搭了一个帐篷住在那里。那由于呢水是他们赖以为生所需的必需品，那所以以撒呢又一定要继续去寻找水源，那他就去开井了。那这个井呢因为是活水井，水源这么充足涌流不息，就引来那班的非利士人又不开心了，于是就来霸这个井了。以撒呢跟着他又让给人了，让了给人之后又挖一个井，怎知他们又来霸这个井了。于是以撒在那时就感觉到他们摆明就是跟他作对，于是他就改个名为敌，就即是啲人同佢作對啦，跟住佢就又要離開啦，避咗佢哋啦，去另外一處開井啦。咁今次咧就冇人嚟爭個井啦，所以佢就將呢個井改名做利荷伯。利荷伯嘅意思就係闊啊，寬闊。咁即係話咧，今次有路行啦，佢唔再損失啦。咁以撒呢佢自己因着呢个井，佢就讲咗句说话，耶和华现在给我们宽阔之地，我们必在这地昌盛。佢感觉到呢次係神帮助佢，让佢呢可以有路行，而且呢可以享受神所俾佢嘅丰盛。咁嗰晚呢神就跟他讲说话，应承他会赐福给他。因为神以前在他未来基拉尔的时候已经再一次跟他讲说话了，今次是向他保证。以撒为人呢在圣经里面记载的事迹不是很多，他可以说他的生平比其他好像他爸爸雅各这样就较为平凡的。他一生180岁，是比较他的列祖叫做长寿。但在一生里面他没有什么特别很突出的成就，但是就正如我们一般人一样，也很难 冇遇到人与人之间嘅问题嘅，因为人人都系咁。佢本来有钱咧，系唔系错嘅？不过有钱就引起人嘅妒忌。咁因为佢牛羊好多，又有好多嘅仆人，所以咧啲腓利士人就妒忌佢啦。咁呢一章第一节系特别提到饥荒嘅。咁喺饥荒嘅日子咧，以撒耕种竟然咧就有丰收啊！咁所以咧系好特别嘅情况出现嘅，因为圣经讲俾我哋听系神赐福俾佢。咁而喺圣经里边特别提到咧，有三个大字嘅呢一段嘅形容。咁呢三个大字咧就翻译咗做中文咧，就你睇到两个大字，他就昌大，成了大富户。不过咧日增月盛啦，个盛字本来亦都系大字嚟嘅。咁呢三个大字咧就格外形容阿以撒嗰种丰收嘅情况，嗰种丰富富庶。因为基拉尔人咧好贫穷，咁以撒因为神赐福，而佢一日一日嘅昌大咧，咁就显得嗰啲基拉尔人同佢又好有差距，所以就惹人妒忌佢啦。咁因着妒忌佢咧，腓利士人对付佢嘅手法咧就系塞水井，塞水井就即系将佢水源截咗。咁截咗水啦，咁佢就冇办法生存啦。咁其实井俾人哋塞住咧，就系唔合理嘅。因为如果你睇翻创世纪前一啲二十一章，你会睇到亚伯拉罕在世嘅时候咧，佢所挖嘅井系佢有拥有权嘅。因为亚比勒米勒腓利士君王咧，同佢嘅爸爸有協議嘅，井嘅擁有權係屬於佢爸爸嘅，係佢爸爸咧用七隻母羊羔去換取呢個挖掘嘅權，所以人哋塞咗佢井咧係唔合理嘅，唔啱嘅，而且呢個咧係一個兩敗俱傷嘅做法嚟嘅，因為塞咗水井咧，人哋冇得用啦。你都冇利益嘅，如果霸咗人哋嘅井咧，佢哋就有水用；但系咧塞咗人哋嘅井，就系两方面都冇利益。其实咧，妒忌往往都系造成呢啲人与人之间两败俱伤嘅情况。呢个亦都系人嘅罪性所带嚟嘅破坏。其实我哋喺呢个社会咧，亦都好难。不会面对各种各样的人，与人相处实在是很不容易的一门学问来的。有一种人呢，或者有些人呢，被形容成为难缠人的，就是很不容易相处或者很难应付的人。基拉尔的牧羊人呢，即对于以撒来说，亦都係令到佢感覺到非常難應付啦。咁而佢哋用嘅理由咧，就霸人哋嘅井啦，就話啲水係我哋嘅。嗱，你留意佢所用呢個字咧，就係唔係個井係我哋嘅，係水係我哋嘅。因為咧，如果佢哋話井係我哋咧，咁佢哋講唔過去喎，因為唔係佢哋開發噶嘛，人哋開咗個井。他不可以说是我的井，于是他说水是我们的，不应该在这里开井。即是说他们的理由呢，就是你不可以在这里开井，因为水源应该是我们的。他们不敢说是井，这个可以说是一个不成理由的理由。其实人要做事呢，总是可以找到理由去支持的，无论是怎样都可以找到理由的。不过 的目的就是要欺负以撒，要将他赶尽杀绝。正被人家争霸，以撒怎么去应付呢？他又不去跟人家计较，又不去争论，没有跟人家吵架，又不跟他们斗。他跟着又不止一次被人家霸占了，他又不去报复。以撒由始至终都没有跟非利士人斗的，他采取的态度就是忍让，用和平的方式面对。他多次被人虾呢，又被人赶呢，他都没有报复。那并不是说他不知道对和错，黑白不分。其实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去面对事。不过以撒采取的方式呢，就是不用那些人恶的方式去对付他们。但是人呢，往往就是这样的，有时你让他呢，他又再逼那些，通常就蝦到你的头上面。在以撒遭受欺凌的时候，其实他自己都知道自己的身份的，因为饥荒的缘故，他搬了去基拉尔住嘛。基拉尔不是他自己的家乡来的，所以身处异地是人家的地方，他面对的是不公平、不合理的对待，又被人家人多势众就虾他。他做法呢，就是退让，他没有跟人家争，又没有跟人家闹过，他让人得到本身属于自己的好处。他都不是小事的，因为他有很多仆人，要打起上来都可以打下的。不过呢，他采取的就是退让。退让呢，谦让绝对不是懦弱的表现，而是属于神的人呢，用属神的方式去处事的一种选择。有人问呢，那是不是阿 Q 精神啊？这样基督徒退让其实就不是阿 Q 精神。阿 Q 精神是什么呢？就是自己安慰自己，想象一些不会发生的事，不会发生的情景，就安慰着自己，呃下自己，没的，不过呢就当是有。但是呢，如果我们有神就不是阿 Q， 因为神在那里看着我们嘛，他知道我们所面对的情况，也都知道基督徒是为他的缘故，是愿意忍受，或者是愿意选择行神的路，用神的方式去处事的，所以就绝对不是阿 Q。 而以撒拣选用属神的方式去面对他的遭遇呢，那他起码就得到神的赐福，他能够得到神再三同他的保证，告诉他他在他的身边看着他，而且是会赐福给他。神所赐的宽阔或者是丰盛，有时未必是眼即刻见到的。有时我们很想说神帮我们手去面对一些东西，就要马上见到个果效。而以撒神应许他要赐福他呢，他也都不是即刻见到。你现在看圣经就将所发生的事很简洁地去形容出来，但在他自己面对的时候也都是有相当时间的，因为你即使耕种都不是说一种就可以收成的嘛。在这个世界我们都要学习忍耐去等候神自己去行事的，因为宽阔和昌盛呢，有时都未必就是我们眼见那些人所希望的飞黄腾达，或者物质财富丰盛。其实有些东西是物质买不到的，可能是心灵里面那种丰盛，心灵里面的宽阔，人所讲的 退一步，海闊天空，亦都係心境方面嗰種嘅經歷嚟。有啲嘢真係唔係錢可以買到。以撒採取退讓嘅方式，佢終於係忍讓得直嘅。當佢離開嗰個地方，又挖另外一口井嘅時候咧，咁嗰啲非利士人就唔再嚟爭呢個井啦。如果同人鬥咧，用人哋對付你嘅方式去對付翻佢咧，同人打過咧，就永遠唔能夠平息一件事嘅，只有咧令呢件事越嚟越惡化，而且咧係永無休止咁鬥落去。所以忍讓咧，其實係一個上算嘅方法嚟嘅。喺表面上咧，好似係俾人蝦咁樣，但係咧，如果呢個係神要我哋面對嘅方法咧，喺有啲情況係需要忍讓。咁啊，讀到一個嘅見證啦，呢個見證係有一位姊妹，佢喺一間美國著名嘅大學教書，佢分享咗呢見證咧，令到我讀落去感覺到好有感受。咁佢呢個見證咧係一個盒嘅故事，佢就話。在他教書的環境裏面又有很多優秀的猶太人，他學校的院長就是一位猶太人，在他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這個院長就被運入集中營，他就時時都會將他在集中營所看到的東西的圖片放給他的學生看，就有很多很可怕的鏡頭。在集中營的時候，他當時只是得六歲，他的哥哥是八歲，兩兄弟和爸爸媽媽都被納粹的軍隊就運了去集中營，爸爸媽媽後來就還被那些毒氣是焗死了的，他所以是很憎基督徒。有一次他見到這位姊妹桌上有本聖經，就知道他是基督徒，因為是这个姊妹的顶头上司，所以呢，这个姊妹就知啦。佢睇到我是基督徒咧，梗系有麻烦啦。咁佢又讲过俾嗰啲学生听，点解佢咁憎啲基督徒？因为当佢被拉入去集中营之前咧，有一日纳粹军人就去佢屋企，就当住呢个六岁嘅细佬哥面前啊，就称住佢嘅阿爷，就一枪。就要打落去嘅嘢嗰度，阿爺當時咧就跪喺個地下度求饒啦。咁兩個孫咧就喺側邊震啊震啊咁樣。呢個納粹軍人咧就一槍對住佢個頭打落去，佢阿爺即刻死。咁而呢個六歲嘅細佬哥咧親眼見到嘅情況就係一個好恐怖嘅情景，睇到槍點樣打入去個爸爸個頭，嗰個爺個頭。而那個頭的爆開的情況令到他呢好感覺到很傷心又很恐怖，但是他一眼見到呢這個軍人的軍服的腰帶上面所寫的字，他心裡面就很生氣。那這個軍人所穿的軍服呢，其實不是他們納粹的軍服來的，是他們呢因為經費不夠，咁咧就著住前朝嘅軍隊剩落嚟嘅軍服，上面寫住乜嘢咧？神與我們同在，所以佢就將基督徒所信嘅神同佢哋同在，同呢一個情景相連喺一齊。咁後來佢雖然幸免一死啦，喺大戰結束之後咧，佢就要好努力咁樣向上。咁佢因着奮鬥啦，佢就得到生物物理學士博士嘅學位。佢又能夠喺最優秀嘅大學裏邊咧做院長。佢係一個相當成功嘅人士。不過佢心頭嘅憤恨咧，就一路都喺佢心裏邊影響住佢。所以佢就非常唔中意基督徒。佢唔單止唔中意呢個姊妹啊，佢更加咧好唔中意嗰兩個。在他系里面的基督徒教授，他成日都想尽办法就要找这几个人的麻烦。 咁每年咧，佢哋研究院都要选出嗰一年最优秀嘅教授。咁有一次咧，呢个姊妹就被提名啦。呢一个院长就想尽办法要拦咗佢提名嘅，但系唔容易，因为咧呢个姊妹有两个有利嘅条件。第一咧就系佢系女性嚟嘅，第二佢系少数族裔，因为佢中国人。咁佢就好难公然咁样就话唔俾佢提名，但系咧佢处心积虑就想揾佢麻烦。咁呢个姊妹自己处身喺呢个环境里边咧，佢就求主教导佢学习主所有嘅柔和谦卑，佢自己尽量咧就做好。佢要遵守院长嘅要求去教书，佢又唔同个院长争论，咁佢时时都系祈求主帮助佢喺教书上面能够做到敬业乐群。佢每次教书嘅时候咧，一班咧总有成两千个学生嘅喺学校嘅大礼堂上面上课嘅。咁每一次出嚟嘅教学幻灯片咧，就有一埲墙咁大嘅。佢总系咧好仔细咁去准备，非常努力咁做好佢工作。咁好多年过咗啦，咁佢就提早退休，要离开学校啦。咁个系咧就为佢举行欢送会。咁呢个院长又嚟参加啦，而且咧呢个院长送一盒礼物俾佢。咁佢打开呢包嘅礼物嘅时候咧，就发现系一个榆木做嘅盒。就唔系呢个吓，我揾一幅图画俾你睇。咁上面咧竟然写住 Bible Box， 就系圣经盒。当时佢就好吃惊咁样擘大眼望住个院长：你送一个圣经盒俾我？而嗰个盒咧嘅尺寸啱啱就系摆佢台上面嗰本圣经。于是呢个姊妹揽住呢个盒咧，就擘大眼咁望住呢个院长。个院长话：我好唔舍得你走。跟住呢个院长嘅眼泪就流落嚟，你改变咗我对基督徒嘅睇法。哇！当佢一咁讲嘅时候，这个姊妹咧就开始忍唔住眼泪，眼泪就好似开水喉咁样不停咁流出嚟。跟住佢就干脆坐喺度大喊，就好似咧咁多年嘅委屈咧，一下子咧就喊晒出嚟咁。翻到屋企之后，就将呢个盒俾佢丈夫睇。这个丈夫就很温柔体贴地跟他说，这么多年的委屈你受了，其实你帮了很多人，这个院长以后都不会再找基督徒的麻烦了。你看看忍让有时真的你当时见不到的，或者要经很多年的，不过神是看着你，如果你为神的缘故而这样做，神知道。学习要做一个厚道的人，责心人厚，可能就是不坚持自己的利益。当你可以坚持的时候，这个是一种选择。或者也是当你可以拿公道的时候，你就不坚持要讲公道。又或者是在有需要的时候，你宁愿放弃你自己的权益，为了要成全人。人时时放不低的就是要一争一口气，或者就是要拿一个公道。其实呢，这个世界没有真正的公道的，很多事都不可以，你要求半斤就是八两。我们只可以要求自己尽量去做，尽量做一个公道的人。你不可以要求人家公道对你。责心人厚就是你对不值得的人仍然是仁慈宽厚。你看圣经讲到以撒为到来讲和的人摆设筵席，他们吃了喝了，然后清早彼此起誓一个和平的立约，然后以法呢才平平安安送他们走的。 这个打发他们离开是送他们一程的意思，不是只是说你走吧这样。在圣经里面我们也看到另外一件相似的事迹，是以利沙先知的一个例子。在列王记下第六章九节到二十三节提到以色列人就因为被亚兰国威胁他们，所以他们时时都是战战兢兢地去度日的。神就藉着先知以利沙就去帮他们的，就常常就提醒他们亚兰军在哪里埋伏啊，你们就不要经过那里了这样。所以呢很多次提醒他们就免其受害。所以亚兰王呢就在那里想，当然有内鬼，你们快点找出来哪个是内鬼。跟着呢有个神仆就跟他说，不是的，我们没有内鬼，不过呢就是以色列当中有个先知，他呢能够将你暗中所说的话都告诉以色列王听，王就很生气了，捉他回来，在哪里？多但，于是派了大军，有兵有马，漏夜就去捉他，围住了城。敌人去到那里，以利沙先知就祈祷了，神啊，求你使他们看不见，眼目昏迷。于是神就听他祈祷，就使到那班围困他的军兵眼目昏迷了。以利沙就跟这班军兵说，你们不是应该走这条路的，你们也不是走找的城这个方向不对了，于是我带你们去了，于是就带他们去了以色列的京城撒玛利亚了。带到他们去到王的面前了。于是以利沙又祈祷求神开这班人的眼，结果呢就一擘大眼的时候看清楚了，就见到他们站在敌人的面前了。当以色列的王见到这班军队在他面前就可以束手就擒的时候，就说我可不可以杀死他们，但是先知以利沙说不可以，即使是你去打赢了拉他们回来，你都不可以这样对待。应该怎么做呢？就当在他们面前摆设饮食，使他们吃喝回到他们的主人那里，即是要对他们好，不单止不杀他们，还请他们吃饭，吃饱了才走。这个是一个非常厚道的做法。圣经就说王就为他们预备许多食物，不是只是好了给点东西你吃下，而是给很多食物他们，等他们吃到饱了才叫他们回去。从此呢亚兰军就不再犯以色列境了。你是当你厚待人的时候，果效好过你将他们杀死了。责心人口呢其实呢就不是打死人，踩到人家没办法站起身，而是大家都好的争取双赢。你看到当以撒退让的时候引起了什么后果呢？以撒对他们说，你们既然恨我，为什么你现在又来我这里找我啊，这样。王就带着所有民他三个人一起去见以撒。这三个人是代表了他民官和军事的官员的，一起去见以撒跟他讲和，就说我们以后呢彼此呢都是你对我好我对你好。以撒没有顽强反抗，去争回自己应有的权益，所以最后你看到这个结果，就是王来跟他讲和。如果以撒去争，他未必争得赢，因 因为在人家的地方，人家人多势众，好，即使被他争赢，他争回来的都是一口的井，最多都是被他争回来的井。但是他失了个井，以实不是没有成成的，现在他有事讲，他讲回，你们这么争我，又赶我走，为什么现在要来呢？他是明知被人虾的，不过他没有用恶的方法去对人家嘛。所以呢，他现在不单止是神给他有井，他就得回去仇敌，仇敌主动就来跟他讲和了。而且神一次他丰盛，这个丰盛在两方面都有，不单止是看得见神给他 很有钱，很多的牛羊财产，而且呢是在他心灵里面神给他很丰富，这个是一个双赢的后果的。所以真正的成功是双赢的，是人家好你又好，不是拿了人家的利益成为自己，或者是令到人家是没办法起身。咁读到纳尔逊将军一件事迹咧，咁亦都系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因为纳尔逊就系拿破仑时代嘅英国著名嘅一个将军，咁佢系好俾英国人推崇嘅，因为佢系英国最伟大嘅海军人物嚟嘅。英国海军嘅种种美德咧，都可以喺佢身上揾得到嘅。十九世紀之初，英國武王在阿拿破崙法國皇帝的手中，其實是他的功勞很大，所以英國人很推崇他是英國的救星。從他的日記可以看到他對神的信仰，他是很認真對於他的信仰。有一件事跡就是他住的府邸在他隔離有一間屋，有一塊地，他就很想買這塊地，他就去叫經理人跟隔離屋的屋主去商量買他塊地。這個經理人就知道原來隔離屋的人剛剛就在經濟困難之中，所以很快就交易成功了。經理人就跟將軍說，那塊地我已經買到了，那個地主呢就正是很艱難的時候，所以呢我買得很便宜。將軍問，你用了多少錢買啊？你說800磅，但是其實呢值1100磅的。將軍說，那你就將我的名譽賣了300磅啊。即時他就拿支票簿出來寫了一張300磅的支票，就補給那個地主，因為他的人生宗旨就是要公平，他是一個勇敢的人，但是絕對不可以乘人之危佔人家的便宜。他對神對人都是持守住信仰的宗旨。在他47歲的時候，因為他在拉法加的战役当中奋不顾身，亲自去督战，他就在年轻的英年而逝了，献身为国。但是在他死之前一晚，他写了日记，日记里面有个祈祷文，这个祈祷文说，我所崇拜伟大的神，求你为到全欧洲的幸福的缘故，将胜利赐给我们国家。我们不想恶劣的行为玷污了这个胜利。战胜以后的英国海军必须着重人道主义。至于我自己，我将我的性命托付给你，你是创造我的神，我仰望你激励我去为国家服务。我将我自己和我自己国家的人所托付给我的这个维护正道的 这个任务交在你手里面。阿们阿们阿们，这个就是他的祈祷。他的目的不是要打输人，要人家服在他们国家之下，而是他希望维护正义，学习做一个厚道的人，就即是不去计较。而不去计较不是人家虾你你就死人，因为你谷住道气在那里，谷那下就会爆的。而是你要学去知道神在看着你，有神在掌管的，因为有神就不是死谷气，是有出路的。神会行事的，神会做事的，看着你。其实要做到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是很不容易做的。不过你看以撒，正如他爸爸亚伯拉罕，祭坛是他生命和生活的见证来的。以撒就好像他爸爸那样，去到的地方都会起一座坛。亚伯拉罕在他生平里面时时都见到他筑坛的，因为祭坛就是他献祭给神，在那里求告神的名的地方，即是说他的生命是尊崇神的。当他面对困难的时候，祭坛就是他和神之间的关系，是他祷告亲近神的地方，是维持他和主关系的秘诀。在他遇到各种的事情里面，他是藉着祈祷去化解人生的困难，这个也都是基督徒得力的源头。学做宽宏厚道人，就学习以主为榜样去处人处事，因为主的心就是宽宏的，他叫日头照好人，亦都照不好的人。厚道责心人厚，就即是不同人计较，心地仁慈宽厚。咁解出处咧，就其实喺《诗经》嘅，喺《诗经》里面嘅。厚就啱啱同薄系相反啦。咁厚嘅反面咧就系斤斤计较啦，占人便宜啦，唔顾人嘅感受啦，挖苦人啦，尖酸刻薄啦，呢啲就系啱啱相反嘅。咁做人厚道咧，就系、是。慷慨的、宽大的、仁慈的、温和的、有容忍度的、有厚道的。做人厚道其实就是爱的本质，对人慷慨、宽厚的，对人肯为人着想，有容人之量，不帮人计较的，将好的东西给人，甘愿为人付出去成全人的，这个是厚道。其实这个就是神的属性来的，因为神是厚赐万物给人享用的，他也体谅我们的软弱的，他没有按我们的过犯去待我们的，他宁愿忍受罪人顶撞，又甘愿牺牲自己去成全救恩。其实这个是神自己所做的，但是看诗篇103篇，你就见到他赦免你一切的罪孽，他救赎你的命脱离死亡，他用好的东西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施足，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也没有照我们的罪业报应我们。这些行为都是神的属性来的。他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神就是这样对我们的了，将最好的东西给我们。他不爱惜他的仔耶稣基督，为我们来到这个世界舍弃生命，连他的仔都不舍，都不会不舍得给，何况是物质，这些都是神给我们的嘛。所以我们很有理由相信，即使在祈祷里面神没有即时解决我们的问题，但是他一定为我们最好的好处来着想的。圣经说，你们要慈悲 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更加教我们，你们倒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要赏赐就大了，你们必作那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忘恩和作恶的，不是值得他爱，他爱我们。以撒他退让，在不知不觉之间做了一个美好见证，因为当亚比米勒王来的时候，他说我们明明的看见耶和华与你同在，这个就出于一个不信神外邦君王的口中的见证，你是蒙耶和华赐福的，表示他实在是因着他所做的事被人看到一个属神的人的不同，一个属神的人的特质。所以当我读到一段的几句的说话，我感觉到一定要记低它，因为可以成为自己的提醒。我也想跟大家分享，他说什么呢？他说当你敏锐的眼光没办法逃避看见事情上各项大小的毛病的时候，我建议你用同样的观察力，将事情上种种的好处都列出来，在毛病未改善之前呢，亦都不妨表扬下各种的优点，一啲的鼓励和赞赏可以成为针对问题的动力。这个呢亦都是应该提醒自己。在网上面亦都有教五个令到你开心快乐的简单原则，亦都是跟我们今天这个主题都有些相连。你说怎样才可以开心快乐呢？首先你要摆脱仇恨，同埋咧，你清除你嘅忧虑，你生活咧，如果系简单嘅，冇咁多要求嘅时候咧，你亦都会开心啲，你亦都唔会要求人咁多。不过亦都学习咧更多嘅付出，因为头先嘅圣经话啊嘛，你哋要爱仇敌，亦都要善待人，借俾人咧系唔好谂住要还，话都几难，咁啊谂下借唔借先。你们的赏赐就必大，哇，原来借给人神会赏赐给你，给出去的神会给回你，而且这样做是称为至高者的意思，当然就是值得做才做，就不是纵容。记得就是彼此提醒，如果要拿彩就不要拿到尽，有风也不要使尽力，记得要对人宽松一点，要学做一个厚道的人。如果要学做一个厚道的人，可能人人都有不同的看法，不同的做法，不过向神学习，神他这么宽大对我们，以神对待我们的宽大宽厚，学去多一点对人不计较，宽大一点去对我们身边的人和我们周围的弟兄姊妹。我们来唱一首诗歌，诗歌是圣法兰西斯的祷文，使我作你和平之子，在怨恨当中能够使用你的爱，在忧伤之中传送你的宽恕，在怀疑之中显出你的信实。来试试来唱这首诗歌。
作你和平之子，在忧怨中使用你的爱，在忧伤之中传送你宽恕，在怀疑之中显出你信实，帮助我不要单单靠安慰。 了解，但求了解呀，接受我，更加愿意付出我。
一起同心祈祷。